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5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北京指责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导致致命帆船事故，台北就说执法过程并无不当。美国一份有关俄罗斯发展太空核武器的情报引起了国会议员高度不安。俄罗斯总统普京评论美国总统大选人，他说更偏好可预测的拜登。在时事经纬华之入边，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前中国概念大好友摩根士丹利嘅前任首席经济师罗奇慨叹香港玩完。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港府推动23条立法，可能系罗奇发表香港已经玩完嘅导火线。
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冇咗国际嘅持份者。你咪買完咯，所以羅奇嘅文章就針對呢種情況而引申得出個結論啊，就咁樣。佢唔係話造謠生事，亦都唔係話歪曲捏造。
詳情請留意陣間播出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
台湾星期四2月15号为他的海巡署人员行动进行辩护。一日之前，一艘中国籍的快艇因为太过靠近台湾前线倒坠，被台湾海巡署人员追缉，该渔船拒检，并在到试图逃离的时候翻沉，造成两个人死亡。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的藉口强力查扣大陆渔船，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渔民，这个是导致这一次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他强烈要求台湾方面立即查明事件真相。中国声称台湾为他的领土一部分，近年来台湾对中国渔船和其他船只在台湾控制的水域作业颇有微词，特别是在距离中国海岸不远的金门群岛和马祖群岛周围。据了解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收集到有关俄罗斯太空与核能力的高度敏感情报，并已经同国会同欧洲盟友通报，引起多方高度不安。莫斯科对此反驳。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星期三2月14号发表了一份罕见而且隐密的声明，警告存在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之后有关这份情报的报道先至曝光。特纳在声明中表示，我要求拜登总统解密和这个威胁有关的所有信息，以便国会政府和我们的盟友能够公开讨论应对这个威胁所需的行动。声明中未提及更多资讯。一位知情人士称，沃纳和卢比奥在几个礼拜前就已经获悉这项威胁。个人士称，这个问题与安全支出法案不无关系，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吉姆·海姆斯表示，特纳声明中的问题很重要，但不值得去惊。
So first, I reached out earlier this week to the Gang of Eight to offer myself for a personal briefing to the Gang of Eight.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拒绝提供具体细节，他说他已经安排星期四与国会领导人、政府情报部门和国防专业人士举行简报会，并对特纳发表声明的决定感到惊讶。沙利文在一次记者会上称，就我所讲的，我期待着与特纳进行讨论，显然我们将决定如何继续，但是今天站在这里的讲台上，我没办法分享更多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2月14号称美国总统拜登比前总统特朗普更加可以预测，但表示克里姆林宫准备与赢得到11月份大选的任何一位合作。
拜登 он человек более опытный, он прогнозируемый, он...
当记者提问在美国民主党现任总统和共和党领跑者特朗普之间可能的竞争中，俄罗斯希望哪一个胜选的时候，普京说拜登他更有经验，他很容易预测，他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普京回避了有关拜登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问题。大选后几个礼拜，拜登 就将会迎来82岁的生日。普京表示，三年前我和拜登先生见面时，确实大众已经在谈论他的无能，但我未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普京所讲的会面显然是指2021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俄峰会。针对以色列计划进攻加沙最南部城镇拉法，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的领导人星期四2月15号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我们对以色列正在准备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迹象感到严重关注，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将会是灾难性的。三个国家的总理在声明中是这样讲，加沙走廊迫切需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将会在允许平民撤离该地区之后，继续针对拉法的哈马斯发动攻势。尽管内塔尼亚胡保证将会给予拉法几十万巴勒斯坦人安全通道，以色列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要求他推迟袭击计划。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三2月14号说，美国人民希望议员聚焦国内问题，而不是援助海外。他再次誓言不会将参议院通过并得到两党支持的950亿美元外援议案付诸众议院全院表决。我们将会继续要求在我们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之前，先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约翰逊星期三对记者说，这个不是竞选信息，这个是真相，这个是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引起共鸣的事情。我们在他们那一边，这一边代表常识，代表安全，代表稳定。但是民主党人说，美国众议院的多数议员，包括一些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希望就参议院的这项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一次表决。众议院民主党主席阿灰拉星期三对记者说，超过300名成员将会投票支持这样的方案，但是问题不在于民主党人。根据星期四2月15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日本被德国超越，滑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印度料将会在10年之内超越德国和日本。日本曾经被预测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次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头衔让了给德国，引发外界对日本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怀疑。政府数据显示，尽管日本在2023年经济增长了 1.9%， 但名目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为 4.2 兆美元，不如德国的 4.5 兆美元。位于评级首席经济师布莱恩·富尔顿表示，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出日元兑换美元的大幅贬值，而不是德国经济增长超过日本。澳洲星期四2月15号警告称，中国对澳洲公民杨恒军的死缓判决将会阻碍两国关系的修复，并加深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这类决定将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当日在谈到杨恒军被判刑一事时，对议员是这样讲的。黄英贤说，这项决定将不可避免地对那些关注到这个悲剧性发展的澳洲人产生影响，亦都必将损害外界对中国体制的睇法，这个是不幸的事实。澳洲和中国在长达几年的僵局之后，近年来一直在修复关系，这个判决令到双方关系降温。黄英贤强调仍然要同中国维持往来。大众汽车星期三2月14号表示，该公司正在同他在中国的合资伙伴就大众汽车在新疆的存在进行谈判。较早前一间德国报章报道了其所谓的大众汽车参与强迫劳动的证据。这个问题增加了大众这个德国最大企业的压力，要求大众汽车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新疆地区。人权组织记录到在新疆包括拘留刑、强迫劳动在内的虐待行为，北京则否认有任何这一类的侵权行为。德国商业报章商报的报道称，独立研究员郑国恩在新疆吐鲁番的一条测试跑道的建设中发现了使用强迫劳动的证据。该测试跑道由上汽集团和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子公司去营运。大众汽车目前正在同非控股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就新疆未来业务活动的方向进行谈判，正在深入研究不同的情况。一位发言人在被问及该报告时说，上汽集 團未有立即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嘅两党领袖话，美国要捍卫现况无意弱化或者伤害中国，但必须要避险并且帮助台湾自卫。我哋亦会介绍一名前香港城市规划师喺移民英国之后，笑谈佢嘅理想同现实嘅落差。佢话需要乐观规划。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前中国概念大好友罗琦慨叹香港玩完 ，Hong Kong is over。咁专家就分析23条立法有可能系导火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政府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超过两个礼拜，曾经是中国概念大好友的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琦星期一就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在本土政治、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转差因素之下，香港已经玩完。他又估计中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亦难以挽救香港经济。有专家分析说，港府推动23条立法可能是罗琦发表有关言论的导火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竟然有两套所谓的国安法，令到外资担心港府引入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标准。如果外资进一步撤出香港就会玩完。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趁他为我们报道各界对罗琦的反应的。汤慧云，请你跟我们讲一讲，曾经看好中国概念的经济学家罗琦最近为什么会认为香港已经玩完呢？
是咁，過去長期係中國概念大好友嘅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耶魯大學資深研究員羅琦，星期一即係2月12日喺英國《金融時報》以《我沉痛地說香港已經玩完》為題發表文章，分析香港過往嘅定位係非常之聰明，成為世界最大嘅發展奇蹟之一。但可惜近年在本土政治、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转差等三方面的因素夹击之下，香港已经玩完。罗琦分析，股市一直是香港成功的主要象征，不过主权移交20多年来，香港的股市走势几乎是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之中成绩最差的地区。相比1997年恒生指数至今只是上升了大约5%，升幅比中国内地的上证指数更加差，而期间美国标普500指数累计应飙升超过4倍。罗琦又表示，香港的命运是受到本地政治、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三大因素影响，但三者都是难以处理。他又特别提到，中国在香港主权移交的头20年是相对克制，但到了2019年情况就开始剧变。
是咁啊，专家分析罗琦发表香港已经玩完 Hong Kong is over 的文章，咁系唔系同香港政府推动23条立法有关？
系咁，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推动23条立法可能系罗琦发表 香港已經玩完 Hong Kong is over 的導火線，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竟然有港區國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這兩套所謂的國安法，令到外資擔心港府是會趁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也都引入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標準。劉慕雄就認為如果外資進一步撤出，香港就真的會玩完的了。聽下劉慕雄怎樣說。
社會主義的制度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對某些言論自由的事情，那個罪與非罪呢，完全是亦都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所以你怎麼有統一的標準呢？所以你香港特區政府的諮詢文件裏面這樣的講法呢，自然是引起國際投資者的驚恐的啦，那會造成了危邦不入和呢這個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這樣的恐懼。那所以你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冇咗國際嘅持份者，你咪玩完咯。所以羅琦嘅文章就針對呢種情況而引申得出個結論，就咁樣。佢唔係話造謠生事，亦都唔係話歪曲捏造。
咁專家就估計中國推出嘅救市措施對挽救香港股市同經濟究竟有幾大作用呢？
係咁，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星期三，即是2月14号龙年第一个交易日，收市是报15879点，比1997年7月1号主权移交当日的16800点更加低。他估计罗琦的文章是以较早前的恒生指数分析，不过刘慕雄就估计中国推出的救市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长远来讲是难以挽救香港的经济的。听下刘慕雄怎么说。
我認為根本上是這些逆周期的操作，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而已。因為最明顯的就是去年三月香港稅務局公布說，過去三年裡面就香港報稅表都少了37萬份，報稅表少了37萬份，亦都因此而來呢，就有統計數字就說過去三年裡面來說這個香港移民去外國的呢就超過53萬人。咁你所以即係話，如果你香港本身嘅前景啲人係睇好嘅話，應該係移居散居海外各地嘅香港人跑翻嚟香港共同建設香港先啱嘅。但點解而家裏邊嚟講，所謂人望高處走啊，水向低處流？點解咁幾十萬人嘅人移民去海外咧？就證明咗對香港嘅前景唔睇好啊嘛。
時事評論員分析點解北京一方面希望香港維持國際化定位，又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又要在今年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咁兩者有冇矛盾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半以嚟，對香港嘅經濟造成負面嘅影響。以香港入境處嘅數字反映，過去幾年有超過50萬香港人移民。香港股市的表現都反映外資是大幅撤離，相信這些北京也都會看到。但羅琦在這個時間點發表文章，是勸告北京維持香港作為自由開放的經濟體。不過譚美德就估計北京和香港政府都不會理會這些言論，也都是反映了一個相當矛盾，寧願一錯到底的管治思維的。聽下譚美德怎樣說。
2024年1月30号，李家超话到明啊，喺讲呢个即系廿三条嘅时候，就话即系政府系一向容许任何人有意见吓，甚至乎系好尖锐嘅批评，无论系嚟自本地或者外国，只要冇危害意图咧，都 OK 嘅。但系其实四日之前咧，谢伟俊就喺立法会度咧就话佢亲小红书就已经俾佢觉得咧系会联想到2019年嘅黑暴啊、软对抗啊，咁你边个够胆出声啫？咁即係話，連一個最近行使緊公權力嘅架構，係最近政權嘅，去提出一啲意見，都會出現咗一個即係被定性為你係軟對抗嘅時候，其他人就更加唔敢出聲啦。咁如果更加唔敢出聲嘅時候，就變相佢就算推嘅時候有問題，其實冇人俾到反對意見佢嘅喎。咁佢冇任何反對意見嘅時候，佢自己行錯咗都未必知，咁就會更加促成咗呢種所謂一錯到底嘅時候咧，就會推得更加遠，甚至乎更加錯。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而英港人浪潮进入了第四年之际，散落在英国国土上的香港人或者早已经适应，展开了人生各自的新一页。一名原本在香港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移英港人呢，就对美国之音记者分享，在英国规划人生呢，就好像他以前的工作一样，不宜过分理想化，但要勇于尝试，要不枉此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英国政府实施 BNO 签证5+1计划早前正式进入了第四年之际，英国合法移民和边境部国务大臣汤姆普斯格洛夫在他的官方 X 社交媒体平台上对移英港人表达良好的祝愿。他写道，这个政策清楚地体现了英国对香港人民的长期承诺，政府并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希望在英国安家的香港人。他说，英国在欢迎寻求安全和避难的人的方面拥有令人自豪和悠久的历史。英国政府继续履行这项承诺，向香港人提供184,000个签证，确保他们的安全和稳定，以便他们能够在这里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条改变生活的路线仍然非常重要的，我期待着热烈欢迎更多来自香港的人，以及他们为我们的社区做出贡献。相对于过往的周年纪念活动，英国内政部在今年并未有专门为移英港人拍摄宣传短片。汤姆斯格洛夫的官方声明在 X 社交平台上贴文，很快亦都被其他贴文内容所取代，被压了下去了。一位已经移英近3年多，先从 LOTR 的方法入境，然后再申请 BNO 签证的香港移民 Edwin Tan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承认，移英这股浪潮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慢慢地减退，他自己亦都为了适应生活而需要不断作出部署调整，规划自己的人生。他并劝勉同路人，如同自己一样，规划在于勇于尝试，不要怕失败，才会在英国活得有意义。规划这两个字对于这一位年38岁的 Edwin 来讲从不陌生的，他自小就被送往英国读书，在位于伦敦的 UCL 伦敦大学学院修读城市规划，毕业之后因英国正值遭遇金融海啸侵袭，寻觅工作困难，回流回到香港修读相关硕士学位并取得专业资格。在随后的岁月里面，他在香港工作，任职过公营机构市区重建局、私人发展商、新世界发展公司，也都到过美国跟进 resort 旅游度假项目的兴建计划，工作都是同城市规划及项目管理有关的。 Edwin 这位昔日的城市规划师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细说他怎样在移英的道路上不断地规划着自己的人生，犹如自己过往在职业上所不能学以致用一样。他分享到移英港人来到英国之后，亦都不能够事事过于理想化，必须勇于尝试迈出第一步。这一位在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员说，在3年多前来到英国之后，有鉴于看见英国的香港人的置业需求，便毅然创立了自家品牌Explorer 能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买卖房屋服务。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回顾当初促使他下定决心离开香港返回英国定居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政治议题了。他看见到2019年7月21号元朗港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香港政府可以这样不了了之，不回应市民的诉求，不作任何独立调查，从此对香港这个城市的管治不再存有任何正面的睇法了。Edwin 首先是这样讲的。
那发生了，那我初时很天真地以为，那你政府怎样都会做些事，你不是就这样有一班人在地铁上班，那最后真的没有任何事了，没任何事发生过的。那我当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其实令我感觉上香港这个城市其实在那个司法独立，在那个三权分立，其实崩溃得很厉害的。那令我意识到，与其我留在这个城市，不如我回来英国看看有没有其他发展的空间。
回到英国的现实环境中， Edwin 目前以物业投资及项目管理顾问自称，他的日常工作也涉及到协助香港人的家庭在英国置业，性质 和香港地产代理都几类似的。有关这一篇的详细报道的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2月12号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美国要做的只是捍卫现况，使到它不受威权主义侵犯。但在涉及台湾的时候，加拉格尔认为美国做的是协助一个已经存在繁荣的民主体制自我防御，不受威权政权入侵。这个并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战略，亦没有要伤害或者弱化中国的意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星期一晚上同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民主党籍的克里希纳莫提共同出席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的挑战与美国的未来。主持人问两位议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做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辩论，一些人批评美国试图要弱化以及摧毁中国，亦都有人认为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行为。究竟美国对中国的做法最终想要达到哪一种的目的？
I have not heard a single person on our committee talk about trying to
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从未听到委员会有任何的成员提到美国要伤害中国，或者是趁中国衰弱的时候踢上一脚，做一些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事情。委员会经常在讨论的是如何理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想法，因为他从他的讲话当中发表的文章来看，他是一个极其注重意识形态的人，他的偶像是毛泽东，他亦都想要做一个毛泽东。
That I'm constantly asking is, will he change course?
克里希纳莫提表示，所以我经常系问一个问题，就系佢会唔会改变做法？一系点样先至能够令到佢改变做法？克里希纳莫提表示，委员会响讨论嘅系如何让习近平改变目前中国对外响经济上、技术上以及军事上咄咄逼人嘅做法，亦都因此佢认为拜登政府采取高级别嘅外交接触系重要噶。但系委员会一啲嘅关于阻压中国嘅政策建议被纳入国防授权法，亦都系重要。
However, we've got to hedge our bets.
我哋都应该采取避险嘅措施。我嘅意思就系话，如果有一日习近平有办法决定要采取比现时更加咄咄逼人嘅作为，我哋应该如何应对？我哋应该系点样做？以及我哋同盟友伙伴应该如何面对呢一个嘅局面？呢个系一个大嘅问题，就好似抱住最佳嘅希望，但系要做最好嘅准备。加拉格尔则系表示，即使系佢被故意认为系一个对中国嘅鹰派，但系美国对中国嘅政策响根本上就系一个防御性噶。
We're trying to defend the status quo from.
加拉格尔表示，我哋试图要捍卫现状，唔系威权主义侵犯。我哋试图要减少或者系去呢一个嘅政权嘅最恶劣嘅行为，好似系新疆嘅种族灭绝。加拉格尔表示，佢系冇听到任何人谈论某种关于攻击性嘅策略设计，亦都冇听到任何谈论关于政权改变嘅策略。当然，更加冇任何涉及到领土取得嘅事情。我哋只系试图保存现状。不过，加拉格尔提到响涉及台湾嘅议题上边，佢有极为不同嘅想法。
Helping a existing and flourishing democracy，
呢个系关于协助一个已经存在住而且繁盛嘅民主体制。佢亦都系世界上最自由嘅社会之一，协助佢防卫自己不受威权体制嘅入侵。我亦都唔认为呢个响跟唔上系一个咄咄逼人嘅策略。加拉格尔话，即使系佢响一啲嘅领域上边推动美国采取一啲嘅反制作为，但系呢个只系美国觉醒，并且系保护自己不受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发动嘅经济战，或者系利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对美国进行嘅意识形态嘅攻击。而与此同时，台湾联合报响2月13号报道，加拉格尔预定2月21号访问台湾，可能会会晤当选总统赖清德以及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报道未有援引消息的来源，但是声称已经掌握到加拉格尔将会率领六位议员访台拜会台湾行政以及立法部门。而时值台湾政权交接的时期，加拉格尔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以及国会议长韩国瑜互动将会备受关注，这个亦都是韩国瑜就任院长以来首次接待到访的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团。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